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心雨。今天是11月12号星期六，祝您周末愉快。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以下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首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为您播送10分钟的新闻，然后请听时事评论，给中国体制内工作者的一点参考。之后将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今天您将听到的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是高一喜故事背后的惊人秘密。这就是今天节目的内容介绍，下面就开始我们的节目。首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我们要告诉您为什么4亿中国人退出了中共的党团队组织。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您知道超过4亿的中国人已经声明退出中国共产党、共青团和少先队组织了吗？这是中国正在发生的一件大事，我们今天为您讲一讲为什么那么多中国人在退出中共的组织。退出共产党、共青团或少先队组织，就是人们常说的三退。中国人大多都入过少先队、共青团或是入过党，当时都曾经发誓把自己的一生献给共产党，为共产党奋斗到死。您发过这个毒誓后，就是主动的把您的生命交给中共这个政党了。而在全世界所有的政党中，只有中共才让人发这个要人生命的毒誓。中共在和平时期害死了8000万中国人，这是有据可查的，比两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的总和还要多。近20年一直在迫害着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修炼者，对他们打死白打死，打死算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我们想想，一个人杀了人都是要偿命的，那一个政党害死了那么多人，我们还要发誓把生命献给他，这是一件多么可怕、多么危险的事。您知道石头说话的事吗？贵州省平塘县的旅游景点藏字石，是一块2亿多年前形成的大石头，断裂后露出天然形成的6个大字：中国共产党亡，灭亡的亡。这是不是上天让石头说实话了呢？这几个字印在了景点的门票上，您上网搜藏字石就能看到照片。天在灭中共，作为它里面的党员、团员、队员，这些人都是中国的老百姓，我们不能跟着他遭殃啊。所以当明白人看清这些时，大家就在主动地争着摆脱中共，想抹掉当初发过的毒誓，不想给中共陪葬，所以大家都在退出。那有人担心地说，我退出会不会遭报复啊？咱们中国人都相信三尺头上有神灵，神清清楚楚地看到每一个人的心。您可以找身边的法轮功学员帮您三退，也可以自己登录海外最大的华人媒体大纪元的网站，自己在上面声明，我们不是到组织内退，而且用小名化名也可以的，就是把我们的这个心意明明白白地表态出来。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 为什么中国人在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
下面是十分钟的新闻内容。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山西太原法轮功学员纪国荣被非法判刑五年；滕玉国修大法脱胎换骨，却被冤狱至癌症晚期；甘肃省委常委秘书长周伟跳楼自杀，生前迫害法轮功。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近日得知，山西省太原市法轮功学员纪国荣女士已经被非法判刑五年，现被非法关押在山西省晋中市榆次区女子监狱。有关纪国荣被非法诬告、网判以及相关负责人的情况，目前尚无从得知。纪国荣现年68岁左右，家住山西省太原市万柏林区，已经退休。他在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功后，学着按真善忍标准要求自己。原本争强好胜、遇事与人争高低的他，性格大为改善。纪国荣身体上的变化也很明显，多年的胃病、牙痛、头痛、关节炎、心脏早搏偷停等症状不知不觉全好了。他从此无病一身轻，切身体验到了大法修炼的超长与美好。纪国荣在单位是做材料供应工作，长期以来社会上利用工作之便吃回扣、收好处费的乱象比比皆是。自从修炼法轮大法后，他对一些商家以及有业务往来的供货人员以各种名目所送的钱物都一一回绝，不做损公肥私的事，因此得到同行和领导的认可与信任。在1999年中共江泽民集团开始迫害法轮功后，纪国荣因为坚持信仰真善忍，曾被非法劳教两次，亲身经历并见证了迫害的残酷，他的家人也遭受了极大的痛苦与伤害。2015年7月，纪国荣依法控告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10月，他被太原市万柏林区龙泉派出所副所长樊昭庆带领数名警察上门绑架、拘留。2021年12月14号，纪国荣在晋源区金盛村讲述法轮功真相，遭到被谎言毒害的村民诬告，被金盛村派出所和晋源区公安分局联合绑架并非法抄家，随后被非法刑事拘留，关押在太原市第三看守所。同年12月28号，纪国荣被非法批捕，非法关押到太原市古交市第四女子看守所。家属至今没有收到公检法三方任何一方书面文字的案情交代。据明慧网报道，近日得知2020年10月13号被绑架并遭冤判五年的辽宁省沈阳市法轮功学员滕玉国先生，在沈阳东陵监狱被迫害至肠癌，现在又出现肝癌晚期症状。滕玉国今年70岁左右，是沈阳市大东区朱尔村人。年轻时他是一个谁也惹不起的混混，一家人为他操碎了心。90年代初，当法轮功传到沈阳市时，滕玉国读了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走入法轮功修炼后，滕玉国脱胎换骨，戒烟戒酒，再也不跟人打架，按照真善忍标准做人，家庭也变得和睦。2020年10月13号，一群警察闯入滕玉国家中，将年近70岁的他打得脸部流血，强行戴上手铐和脚链，然后将他野蛮拉上警车。2021年，滕玉国被非法电话开庭，后被于洪区法院非法判刑五年，被截入沈阳市东陵监狱。滕玉国在被非法抓捕前，身体非常健康，经过两年的牢狱折磨，他的身体越来越不好，特别是近半年，监狱对家属一直隐瞒消息，当家属闻讯赶到监狱时，看见滕玉国坐在轮椅上，人已骨瘦如柴，腿部严重浮肿，一按一个坑，大小便失禁，穿着纸尿裤，
已不能自理，当时有四名警察看管着他。监狱人员告诉家属医院的检查结果，滕玉国的肠子里长满了肿瘤，肠道堵塞，肿瘤又扩散到肝部，已经是癌症晚期，活不了几个月。因为滕玉国一直拒绝放弃信仰，监狱只让他的家人每个月存100元钱，这些钱又都买了纸尿裤，所以滕玉国没钱买东西吃，身体极度瘦弱。滕玉国从被绑架至今，由于他坚持自己的信仰，仅仅2年时间被折磨出肠癌，又转成肝癌晚期，中共的看守所和监狱将一名健健康康、信仰真善忍的好人迫害至生命垂危，仍不放人，还要家属承担手术等医药费。据明慧网报道，甘肃省委常委秘书长周伟任职不到两个月，于2022年7月21号跳楼自杀，年仅56岁。中共官方发布周伟死讯，没有提到死亡原因，引起民间诸多揣测。周伟2010年5月到2013年12月担任庆阳市镇原县委书记，2013年12月到2021年7月先后担任武威市委副书记、市长等职务，2021年7月到2022年5月担任甘肃省平凉市委书记，2022年6月升任甘肃省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周伟调任平凉市委书记后，竭力执行中共的清零政策，先后骚扰、绑架很多法轮功学员，还将康尚文、吴彩慧等多名法轮功学员非法拘禁在京川县党校办洗脑班，逼使他们放弃修炼法轮功，否则不让回家。正当周伟陶醉于高升副省级时，他在镇原县任书记时的县长李崇轩贪污事发，李崇轩为了自保，揭发了周伟的所有罪行，周伟为了逃避追查，随即跳楼自杀。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70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墨西哥召开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11月5号，墨西哥法轮大法心得交流会在墨西哥城召开，13名法轮功学员上台发言，交流了他们在修炼中的心得体会。来自墨西哥各地的法轮功学员参加了交流会，与会的法轮功学员表示，参加这次法会感到十分受益。安娜·弗洛雷斯修炼法轮功已经4年，当她刚开始接触法轮功时，她认为自己是一个好人，随着时间的流逝，她对修炼的认识逐渐提高，她发现了许多需要去掉的执着心和观念。她举例说，在一次与人发生矛盾时，他原本心情激动，但想到了法轮功师父的教导，他决定在冲突中提高心性，他的心渐渐平静了下来，并对那个与他发生矛盾的人渐渐感到同情。桑多拉·桑多瓦尔分享了他在自己所在城市参加真善忍国际美展的经历，尽管他做了30年的美术老师，并以专业的身份举办了许多展览，但真善忍美展的项目协调员并不同意他的建议。他审视自己的内心，发现了自己的狂妄、霸道、追求完美、控制欲强等心态，没有慈悲心，不能忍。他端正自己的心态后，再与美展协调员交流，情况随之发生变化，团队顺利地举办了美展。桑多瓦尔借此机会邀请了许多他的熟人参加美展的开幕式，美展办得非常成功。参加法会的学员认真倾听了每一位同修的发言， 他们从同修交流如何在困境中通过阅读转法轮书籍向内找，去掉执着心，提高自己的体会中受益匪浅。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458万。
请听时事评论，给中国体制内工作者的一点参考。
请听时事评论，给中国体制内工作者的一点参考。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6月27日。自1999年7月以来，江泽民集团开动中共控制下的所有宣传工具，造谣污蔑、诽谤抹黑法轮功。过程中，很多直接参与对法轮功学员迫害的政法系统人员，错位地认为自己是在执行法律。20多年了，至今还在盲目地执行命令。可是2016年3月，中共内部发布对中共公安机关人民警察执法过错责任执行终身追究制度。2017年4月，公安部下达了命令，对公安内部的违法违纪行为零容忍。为了加强对公安机关警察违法违纪行为监督举报，而专门开通了12389专线平台，对于警察的违法违纪行为可直接拨打电话12389或登录12389网络平台进行举报。同时，据明慧网报道，仅从2015年5月底到2016年10月25日，明慧网就已收到总数超过20万名的法轮功学员及家属递交给中国最高检察院、最高法院的实名控告江泽民的诉讼状副本。相信所有这些起诉案件都会牵涉到执行江泽民的迫害法轮功政策的当事人，比如警察、法官等等，这些人都将可能会依据中共的追究政策而被终身追责。中共执行追究终身制时，一样不会手软，一样会牵涉到这些参与者们的家人和后代。所以今天还在参与迫害的政法系统人员真的需要考虑为自己和家人留条后路。从法律上看看中共的宪法和所有的法律中，找不到一条法律说修炼法轮功是违法的。就是2005年及2014年先后有公开重申的14种邪教，名单中仍没有法轮功。所谓的邪教之说，最早来自江泽民在1999年10月接受法国《费加罗报》采访时的信口雌黄，完全是江泽民在污蔑法轮功。江泽民的这一派胡言纯属个人言论，不是法律，他根本没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同时，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以司法解释之名行立法或立法解释之时，明显越权，违反中共立法法第42条规定，法律解释权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因此，即便依据中共的宪法，法轮功在中国也是合法的。宪法规定公民有信仰自由权，同时2011年3月，中国新闻出版总署就已经废除了江泽民对法轮功书籍的出版禁令。也就是说，传播和拥有法轮功相关书籍资料都是合法的。另外，依据中共刑法，在所谓的清零行动中，警察和社区人员上门骚扰都已经涉及到了违法行为，因为中共宪法规定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而且法轮功学员作为一名中国公民，依法享有法律所赋予的一系列公民权利，如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自然人的个人信息受法律保护等权利。 这些公民权利不准许任何人随意侵犯，尤其是掌握公权力的公检法司人员。再有，中共江泽民集团对法轮功的迫害在国际上被视为反人类的罪行。2003年，江泽民和罗干在西班牙被起诉，后来陆续追加了薄熙来、贾庆林和吴官正。2009年11月，西班牙国家法院对江泽民等人以酷刑罪、反人类罪、群体灭绝罪等提起公诉，并于2013年向江泽民等五人发出逮捕令，就是说，江泽民等五人进入任何和西班牙有引渡条约的国家就会被逮捕。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在国际上也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关注，中共作恶者也面临着越来越多的制裁。2019年5月，美国政府作出重大决定，对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者，包括直接实施迫害者、制定具体政策者、下达命令者及协同者实行制裁，对迫害者拒发签证、冻结海外资产，迫害者的配偶、子女也在惩罚之列。同年6月，英国独立人民法庭在伦敦宣布，中共政府对大规模强制摘取以法轮功学员为主的良心犯器官，犯下了危害人类罪及酷刑罪。那么，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人的结局会怎样呢？我们不妨看看前车之鉴。策划天安门自焚伟案的前中央电视台副台长李东生被逮捕入狱，还有薄熙来、王立军、周永康、徐才厚、郭伯雄等迫害急先锋们都纷纷入狱，这些迫害法轮功的元凶当年位高权重、呼风唤雨，但是当中共不再需要他们时，他们就随时会被中共当作替罪羊、卸磨杀驴，更何况那些基层的执行者呢？从天理循环的角度来看，政法系统人员更是最大的受害者。据明慧网报道，参与迫害法轮功而遭到恶报的实名案例已超过2万例，其中610人员死亡比例最高。以史为鉴，是运动就有结束的时候，那时追随迫害的人及其家人往往都要承受因执行错误决定所种下的种种恶果。现在国内形势在巨变，在体制内官场上的人都在互相传告一句话，那就是要看清形势，保护好自己，一人平安，全家幸福。如果您或者您的亲友在体制内工作，希望您一定看清形势，善恶到头终有报，别当中共和江泽民的替罪羊啊。俗话说，善待他人就是善待自己，希望有缘人都能选择善良，从而拥有一个美好的未来。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明慧评论文章，给中国体制内工作者的一点参考。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请听文章《参透瘟疫中的天机》。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从历史上发生过的大瘟疫到今天的新冠病毒，这其中的天机您参透了吗？人类在历史上呢，曾经经历过多次的大瘟疫，公元前430年前后发生过雅典鼠疫， 在这个鼠疫来临之前，雅典社会是暴力杀戮盛行，各种乱伦行为被视为正常时尚，人们的道德普遍沦丧败坏。这场鼠疫造成了将近一半人口的死亡，整个雅典几乎是被摧毁。到了公元64年，古罗马的皇帝尼禄纵火焚烧罗马城，嫁祸给基督徒，把基督教描绘成反社会的迷信邪教，在竞技场甚至放出野兽撕咬基督徒。之后不久，上天降下了四次大瘟疫，古罗马是尸骨成山，那么强大的古罗马帝国也就此消失了。到了14世纪，黑死病席卷欧洲，使欧洲损失了三分之一的人口，许多基督徒把黑死病看成是当代的大洪水，认为是人类的堕落导致了神明的惩罚，上帝在用瘟疫清除世上罪恶的人。纵观历史，大瘟疫流行有一个共性特点，就是突然来临，最后又神秘消失，人们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到什么地方，也不知道它到底在什么时候会停下脚步。这个瘟疫之所以这么难以捉摸，因为它是天降的惩罚。在西方的文化中，认为瘟疫是上帝对人背弃神的惩罚，而在我们东方的文化中，人们认为瘟疫是当朝暴政的罪恶，以及人类道德败坏招来的天惩之灾。不过，在历史上也留下了在瘟疫中人们凭借坚定信念驱除恐惧的记录。在黑死病笼罩欧洲的时候，人们无处可逃，有一个名叫马丁·路德的僧侣却选择留在了疫区，继续为病患和垂死者服务。路德说，那些用德行、奉献和真诚来护理病人的人通常会受到保护，虽然他们染毒却没有遇害。路德还认为瘟疫是上帝之鞭，是惩罚，也是一种试炼。现在历史走到了今天，在这场瘟疫的惩罚和试炼中，我们又应该怎么去面对呢？从死亡数据的统计和分析发现，这个新冠病毒的目标性相当强，瞄准的不是人的免疫力，而是个人和中共的关系，各国和中共的关系。2002年在贵州省的平塘县发现了一块藏字石，这是一块两亿多年前形成的大石头，断裂后呢，露出了天然形成的六个大字，中国共产党亡，灭亡的亡。100多家媒体的报道只说了五个字，最后一个亡字却不敢说。那这块巨石出现的中国共产党亡几个大字，是不是说出了天意呢？大家知道，现在的中共从他的起家历史到在中国发动的历次运动当中，有50年代的三反、五反、肃反、反右，60年代的全国大饥荒、文化大革命，89年六四屠杀大学生，1999年又开始迫害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修炼者，累计害死了我们将近8000万的中国人，比两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的总和还要多。甚至在法轮功学员活着的时候，摘取他们的身体器官，贩卖谋取暴利，打击人们信仰善良、信仰真善忍最根本的道德底线。共产党杀了那么多人，干了那么多的坏事，您想一想，这个账他不得还吗？现在瘟疫来到人间，是上天给人的试炼，是看人们选择什么的关键时刻，但是还不能完全破了天机，因为是给人的试炼，所以有的人染疫，有的人还没染疫，有的人染疫身亡，有的人痊愈，有的人没有症状，有的人怎么样都不会被感染。面对这场瘟疫，现在的当务之急对于中国人来说，就是认清中共，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 废除把生命献给党的这个毒誓，用小名和化名都可以，因为神看的是人心。同时要了解法轮功真相，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什么是人的道德底线。听众朋友们，在刘伯温碑记这部寓言当中说到，人类在劫难的时候将会有人赠送真言，可以使人平安。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是瘟疫当中可以救人命的九字真言。真善忍是宇宙的特性，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的时候，就是接通了整个宇宙的正能量，强大而且微观的能量贯通到念诵者的细胞里，病毒抵挡不了强大的正向能量，瞬间就会被杀死。念诵者的心越诚，越能调动宇宙中的正能量，越能得到大法的护佑，就能逢凶化吉，遇难成祥，度过大难。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参透瘟疫中的天机。
听众朋友，下面您将收听到的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是高一喜故事背后的惊人秘密。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为您制作的纪实系列节目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有这样一群平凡的人，他们就生活在你我之中，遍布在社会的各个阶层与行业。面对生活，他们真诚；面对名利，他们淡泊。但是这群人又如此的不平凡，因为他们所经历的曲折和磨难远远超过一般人的想象。在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系列节目中，我们将为您讲述他们的人生经历，一起从他们的所言所行和所遭遇的一切中去体会他们不平凡的人生。今天我们讲述的是牡丹江酒店经理高一喜的故事和背后的惊人秘密。
请听牡丹江酒店经理高一喜的故事和背后的惊人秘密。2016年4月30号下午3点左右，黑龙江牡丹江第一殡仪馆内，几十名特警、武警、公安围在解剖室外，孩子在哭，家属在哀求，有的警察在一旁偷偷的笑。16岁的女孩高美欣和她的家人是从家乡木林坐了2个小时的车来到这里的。混乱的场面中，高美欣机智地躲过警察，快速冲进解剖室。推开门的那一刻，这个16岁的女孩再一次崩溃了。她看见解剖台上的遗体已经被剖开，从脖子到腹部身体鲜红而扭曲地敞开着。
不能动！
高美欣撕心裂肺的喊声把正在解剖的人吓得不知所措，四五双拿着柳叶刀的手同时停了下来，惊愣地看着高美欣。而解剖台上被剖开的遗体正是高美欣的父亲高一喜。高一喜家住牡丹江木林市，曾经当过酒店的经理，烧得一手好菜，做的美食让女儿高美欣回味悠长。高一喜天生一副好嗓子，爱唱歌，性格开朗大方。高一喜的好厨艺来自他的父亲，正直善良的性格源自于父母的言传身教。高一喜的父亲曾在木林林业局汽车食堂当厨师，为人非常仁义厚道，从来不多言不多语，当地谁家结婚都请他去炒菜。他家还种小葱出售，当地一家开饭店的来买小葱，5毛钱一捆的东西，欠了3年
共180元的账。高一喜的父亲也从来不开口要账，饭店的人来了，他还照样给人家拔葱。高一喜的兄弟姐妹们一辈子也没听父亲说过谁不好。高一喜的母亲也很善良，自己非常节俭，但如果来个逃荒要饭的，他却又给吃又给喝的，还给人家缝补衣裳。有一次，他们家攒了一年的布票，给老大做了件新衣服，赶上来了个逃荒的，高一喜的母亲就把衣服给人家穿上了。高一喜就是在这样一个家庭中长大，父母虽然没有什么文化，却有着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1997年，高一喜的大姐在北京打工，因患肺癌走投无路，后来经人介绍，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神奇的是，高一喜大姐的身体很快就康复了，还吐出一个肉瘤来。看到发生在女儿身上的奇迹，高一喜的父母也相继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不久，困扰高一喜母亲多年的胃病、神经衰弱、老花眼以及舌癌都不治自愈了。高一喜2012年患上了青光眼，视力仅剩 0.12， 几乎失明，到北京同仁医院也没治好。他想起了母亲的眼病就是在练法轮功后康复的，也开始走入了大法修炼。令他惊喜的是，很快他的双眼就恢复了正常视力。高一喜从大法中更是懂得了做好人的道理，对家人关爱有加，一家人其乐融融，都很感恩法轮大法。就这样善良的一家人，仅仅是因为修炼法轮大法，坚持对真善忍的信仰，就遭到了中共的反复绑架和迫害。2014年6月4号，高一喜被牡丹江公安国保大队无故抓走，期间被强行抽血化验。高一喜绝食反迫害15天，被家人取保回家。高一喜以为没事了，可牡丹江公安内部一位善良人却禁不住担心地偷偷告诉高一喜说，你赶快走，走得越远越好，他们公安已经瞄准你了。公安瞄准了高一喜的什么呢？2年后，也就是2016年4月19号，高一喜夫妇半夜在家遭到了牡丹江公安国保的再次绑架。仅仅10天后，4月30号，家属被国保的人告知，高一喜已经猝死。当天下午，数十名特警、武警、公安和610人员聚集在殡仪馆，不顾家属的强烈反对、哭求，强行解剖了高一喜的遗体，并取走了所有器官。从高一喜在4月19号被从家中绑架到4月30号死亡，这短短的10天里究竟发生了什么？就在国保宣布高一喜所谓猝死的前一天，也就是4月29号上午，高一喜16岁的女儿高美心陪同近90岁的奶奶到立新警务大队，找到刑侦副队长于洋。祖孙俩苦苦哀求于洋让他们见高一喜一面，但是于洋等人就是不同意。其实祖孙俩不知道的是，那个时候高一喜已经被转移走了。当天中午，祖孙二人来到牡丹江第二看守所，意外得知高一喜被送到了牡丹江公安医院。祖孙俩边打听边赶往公安医院。下午1点到晚上9点，祖孙俩在公安医院病房门外又是苦苦的哀求，想要见高一喜一面，可看守的警察就是不让见，蛮横地驱赶他们，并恐吓说不离开就报110抓人，还要家属拿5000元医药费。高一喜的老母亲多日来担惊受怕，时刻惦念小儿子的安危，终于支撑不住瘫倒在地上，警察却无动于衷。有好心人看着这一老一小可怜，给拿来一些吃的。当天晚上，牡丹江公安医院来了很多人，有高一喜女儿的班主任老师、公安片警、社区人员、高一喜妻子的单位同事、牡丹江市的警察，软硬兼施将这两人骗回了木林。 第二天，也就是4月30号上午，年轻健壮的高一喜被牡丹江公安医院宣布猝死。当时高一喜的妻子因为练法轮功被关押在牡丹江市第二看守所，中午时他被国保警察带到了公安医院。在医院的走廊里，昏暗的灯光下，他见到了别离仅仅十天的丈夫高一喜。高一喜身上盖着一床被子，掀开被子一看，人已经四肢僵硬，但是左眼微睁，右眼半睁着。看到丈夫死不瞑目的情景，高一喜的妻子边哭边用手去合丈夫的双眼，可是合了半天却怎么也合不上。仅被允许看了十多分钟，高一喜的妻子就被隔离到一边，被带往第一殡仪馆。在去的路上，先锋公安分局副局长殷宪峰边开车边对高一喜的妻子说，要好好配合，配合做好这件事。到底是什么事要高一喜的妻子好好配合呢？而另一边，穆陵市公安局国保警察崔兴国等人马不停蹄地到处寻找高一喜的哥哥，连拉带拽，连哄带骗地拉上车，带往了牡丹江第一殡仪馆。一下车，高一喜的哥哥就被多名便衣围在中间，有人开始对着他录像。高一喜的哥哥惊恐地看到被这么多人围上来，大声地问，你们这是干什么？见没人回答他，就往外走，结果左右都被人拦着不让他走，急得他在多个警察围成的圈里转圈走。当时高一喜的哥哥还以为自己被黑社会绑架了呢。这时国保的人过来对他说，你弟弟高一喜在看守所绝食，送到公安医院抢救，今早五点死了。突闻噩耗，高一喜的哥哥无法接受，情绪激动地质问，你们抓来时人好好的，怎么突然死了呢？你们是不是对他用刑，把他折磨死的？你们没一个好东西，把我骗到这里，这是什么地方？牡丹江公安局先锋分局副局长殷宪峰回答说，你看一看你弟弟的遗体，看完了就解剖。高一喜的哥哥坚决不同意解剖弟弟的遗体，拿起手机就给家人打电话。高一喜的女儿高美心接到伯父的电话，得知爸爸的死讯后说，不可能，肯定没事，我刚从牡丹江回来。后来在伯父那里确认了噩耗，并听说他们要马上解剖遗体。16岁的女孩急切地告诉伯父，看住，不能让他们动，不能解剖。下午3点左右，高一喜的女儿从家乡穆陵赶到了牡丹江第一殡仪馆。在殡仪馆，孩子见到了伯父和被关押中的母亲。全家人再次共同表示不同意解剖高一喜的遗体。但是公安警察骗他们说，这是法律规定，你们同不同意没什么用，必须得解剖。当高一喜的女儿到解剖室看到父亲的遗体时，发现高一喜双拳紧握，身体呈现出怪异的姿势，左右小臂都是弯曲着，而且是抬起来离开身体的，后背并没有贴到床板上，是悬空着的，腹部特别的瘪，两腿是绷直的，双眼没有合上。高一喜的女儿撕心裂肺地哭着叫着，爸爸你醒一醒，我是你姑娘，爸你听见了吗？刚叫了两声，在身旁的警察们就使劲把他拖了出去。无论高一喜的女儿怎么哀求，他们都非要解剖遗体。孩子一急之下，扑通一声跪下，哭着求不要解剖。站在一旁的立新警务室刑侦队副队长于洋和国保警察李学军竟然还在一旁偷偷的笑。而那边解剖刀已经划开了高一喜的遗体，于是就出现了开始的一幕，当孩子闯进解剖室想要继续商谈不要解剖父亲的遗体时，发现父亲高一喜已经被从脖子往下到肚子都剖开了。为什么这群人那么急着要开膛破肚取走高一喜的器官呢？是什么原因不能延迟解剖呢？延迟了又会怎么样呢？这样处心积虑地摘走器官，到底作何用途？更诡异的是， 解剖还没有完，操刀的大夫就中途离开了。而这时有目击者看到，同一时间有四辆警车从殡仪馆疯了似的疾驰着开出去，速度快得吓人。警车的玻璃是黑色的，看不到里面的情况，不由得令人怀疑是不是他们已经带着高一喜的器官去赶时间了。晚上七点多，高一喜的遗体被解剖完毕，大脑、小脑、心脏、左右肺、肝脏、胆、脾脏和左右肾全部被摘走了，只留下一具空壳。高一喜残留的遗体被缝合后移到殡仪馆的美容室，这时发生了令人奇怪的事，高一喜的遗体在接受化妆时竟然有大量鲜血流了出来，用了两条毛巾，血仍然渗到枕头上，血量之大让家属震惊不已。按照公安的说法，高一喜在凌晨五点死亡，到晚上七点多解剖结束，14个多小时之后怎么会流出那么多的鲜血呢？高一喜的哥哥又说出了一个让人震惊的情况，他在下午去解剖室看高一喜的遗体时，看到弟弟的眼睛没有合上，就用手慢慢地抚上弟弟的眼睛。这时他惊奇地发现高一喜的眼角处有泪痕，而且是刚刚被人擦过留下的湿乎乎的痕迹。那个时候与公安宣布的死亡时间凌晨五点已经过去将近半天的时间了，令人怀疑死人怎么会流出眼泪。如果是死亡前流的泪，这么长时间泪水也早应该蒸发了。如果是当场流的泪，那是不是说明高一喜在当天下午解剖的时候其实还活着呢？为了找到真相，高一喜的家人找到牡丹江公安医院的主治医师张丹询问情况，张丹却非常紧张地说，你不要问我，不要问我，我什么都不知道。有目击者证实，高一喜被送往牡丹江公安医院时是自己走入监区病房的，神志清楚，不是被抢救抬进去的。入院各项医检结果表明高一喜身体健康，为什么不到两天却突然猝死了呢？这不得不令人怀疑，是不是高一喜早在2014年被验血后已经成为待用的器官供体，所以这次是在暗序杀人。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在给牡丹江市610科长朱家斌做电话调查时，朱家斌亲口说出是他活摘了高一喜的器官，并称将高一喜的器官给卖了，这样来钱快。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在网上公布了这个电话的录音。
朱家斌呐、啊，
卖了
啊？
都卖都卖了，
卖了都可以了，你就说的这么轻巧啊？那高一喜要是你的亲兄弟，你也这样说话吗？朱家斌呐、啊，
那这他不是人的，不是人的玩意儿，怎么就秃噜了？刚破肚就摘了就卖了呗。
我跟你说朱嘉宾呐、啊、你呀、啊、是610的头目，这国际网站写的很清楚，你知610就是江泽民当初镇压法轮功、镇压法轮功设立的这一个非法组织，你们是这个部门就是违法的，凌驾于法律之上的，你知道吗？你们参与活摘高一喜器官，你还这样说话，你良心没有啦？你的良心何在呀？
有啊，
啊！你迫害好人，你把人家
扑通跳呢，
关卖了，你还这样说话，你还是人不是人呐？
你看，
人还有人性，人不应该有人性啊！你们这样没有人性的人，你还这样说话？你们家的亲朋好友这样，你这样想吗？
你要出现在我面前，我也把你活摘了。
你要知道善恶有报是天理，你知道这个道理不？
不知道，我就知道卖完卖钱，这是我的道理。
我跟您说，你这样这钱你好花吗？啊，你们家的人这样让人给活摘了卖了，
你
行吗你啊？
不是，我刚才跟你说了，你现在要有胆量啊，站在我面前，我一样把你活摘了。
我跟你说啊，
老子外号叫屠夫。
我跟你说啊， 你还有人性吗？你还是人吗？
我觉得挺好的，那没事就秃噜秃噜，就像宰猪似的。过来先把毛剃了，把那个肚子豁开，完了我需要用啥我就嘎啥，嘎完之后咔就卖，多好，来钱多快呀！
从高一喜的遗体被强行解剖过程中的重重疑点，到牡丹江市610头目朱家斌亲口承认活摘了高一喜的器官，可以看出高一喜被中共活摘杀害的黑幕几乎是昭然若揭了。而高一喜一家的遭遇还只是中共对法轮功学员迫害案例中的冰山一角。2019年6月17号，独立人民法庭在英国伦敦举行终审判决，判定中共政府对以法轮功学员为主的良心犯进行了大规模的器官摘取，无可置疑的犯有危害人类罪以及酷刑罪。法庭认定中共治下的政府是一个犯罪政权，这项判决将适用于世界各国和各地区政府在追究大陆参与强摘良心犯器官、使用活体器官库进行器官移植的组织或个人罪行的时候，世界各国和各地区政府和国际法庭都可以直接采纳独立人民法庭的判决，无需再做调查取证。包括路透社、英国《每日邮报》、美国《新闻周刊》、福布斯等在内的世界20多家大媒体对此进行了报道。当历史翻过这一页的时候，中共必将受到不亚于纳粹大审判那样的国际审判，每一个参与者都将面临人间法律和道德法庭的终极审判。
一曲曲悲歌诉说着修炼者的英雄悲壮，一点点烛光，一首首诗诗，它讲述着修炼者的慈悲坚强，一点点烛光，一座座桥梁，连接着世界正义和善良，一点点烛光，一份份希望，把真善人的美好传播四方。愿一直老
节目的最后是天音静月，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歌曲。自从中共对法轮功长达22年的血腥迫害以来，无数法轮功学员的子女被学校开除，失去亲人，流离失所，甚至被迫害致死，与他们的父辈一样，承受了痛苦和磨难。仅以这首歌曲《思子吟》 献给在中国大陆被迫害的大法弟子的孩子们。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五点到六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 再次祝您周末快乐，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